总是在其一生中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循环，今日我们如何在其中寻找永恒的美与盼望呢？本周经文诗篇34:8-10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
我们一起祷告来感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道路里面，我们要有所坚持的时候，因着一个很清楚的意念，这意念在乎我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，真理的道路，但是是隐藏在内的。当我用心灵来感受到它真实的时候，我到底应该如何在外面让我四周的人能够明白？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见证里面我们学习更多的彼此带到，原来这条路不容易走，但是我们却清楚看到你会为我们开路，但是我们也愿意相信，就好像我们自己所说的，当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，我们以后所做出来的行为一定要更让别人看得起。耶稣，求神就在这样的意念里面成为我们彼此的带道，让我们每次在敬拜你的时候，你的灵要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更鼓励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也让我们所行出来，让周遭的人都得到帮助。谢谢你，保守我们以下时间一起的思考，如何在这生命的道路里面，越来越有力量，跟喜乐的心，为你活出那美好的见证出来。如果我们四周的人都知道，当一个基督徒，他有内在隐藏的好处，而且这个好处，有一天成为外在的时候，原来才知道那是永恒的。保守我们一下时间一起的追求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的题目是人生的光明面，是大家很熟悉的字眼。我们很希望在这个多灾多难很多患难的世界里面，能够找寻一个不受这患难所捆绑的一个基督徒。那我们就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人生应该如何在患难当中看到如何的来喜乐。那我们就定为这是一个名词，人生的光明面。那有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很多方法来彼此安慰，彼此鼓励。人生，哎呀，不要看那么多，不要看那么重，其实它里面在遭遇患难之后又有很多好的部分让我们能够看。那我们就开始有的人就做一个比喻，就好像一杯水，你如何看这杯水，它是一半一半，一个茶杯里面有一半，然后 你的眼睛看同一杯水，但是却有不同的描述。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只剩下半杯怎么办？但是有些人就说，哦，里面还有半杯，这么多这么好。说发财心情不一样，当然这个例子我们很熟悉。但是前不久我又看到一个故事，我就觉得就好像这种情形，有一个当父亲的，然后他很得意的跟他儿子说，儿子走到外面来，我打棒球给你看，你知道吗，你爸爸以前是一个棒球的选手，多厉害多厉害，这个打击哈、哦、是非常有名的，全垒打在我的字典里面随便翻都翻得到，每一页都是全垒打。然后儿子就在这个地方说，好，我跟你去看看。他爸就带他到那个球场，然后拿起一个球棒来，你注意看哦，这是球，这是球棒，丢上去掉下来的时候就用力猛然的一挥，挥过去以后真的是一个全垒打的架势哈、哦、但是挥完以后球掉到地上哈、哦、他爸爸就很不好意思，你再踹一次哦，你这次再注意看，第二次再把球往上一丢一抛，然后球下来的时候又比以前更大的力量往前一挥，然后儿子就哎看不到球，还在地上。他爸这一次就说，你看最后一次哦，看完最后一次，这一次才是真的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刚才我这个是一个不同的示范，你就现在就知道这一次才是你所该学的。然后就把球再丢上去，然后看准了哦，然后就猛然的一挥，但是球还是掉到地上哈、哦。但是他爸爸这次哈、哦，想一想，就立刻跟他的儿子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。你爸爸以前就都是这样子战胜别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要跟你说，我以前是投手啊，我都是这样战胜别人的。他已经很不好意思，做了三次错误的示范，觉得没有办法再教育我的儿子，只好换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你爸爸以前都是这样战胜别人的，那别人都是在你爸爸的球下这样子被战胜而离开的。你知道你爸爸多厉害？”我们来看，一样来做一个表演，本来我是期待做好，结果做不好以后，我似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还是很厉害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说，这是一个人生光明面的一种寻求的方法，都看另一面，啊，另一面还不错，啊，从另一尽量往另一方面来想。那当然我们说，哎，对，这样的心情就好过多了。但是我们要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，这是第一个层次，我们如果要寻找人生的光明面的话，第一层次就是根本就是自我安慰嘛，自我安慰，虽然自己做得不好，但是从另一部分来看，哎，其实我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，这是一个好的形容词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层次，人生的光明面，刚才说从好的那一部分来说，现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学习，就算坏的那个层次，我们也从坏的部分可以得到正面的收获。比如说当我遇到一次车祸被撞伤了，然后躺在病床上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很难过很痛，那别人来安慰我来看我的时候就安慰我一句话，后来我也自己用这样子来安慰我自己，哎呀不要难过了，其实哈、哦、这件事情哈、哦、你从这次难过痛苦当中你也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一个收获，也就是说你终于知道在这样痛苦感觉还好哦，不是你去撞人哦，是别人撞你哦，有一天哦等你伤势好的时候，你开始重新可以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疙瘩，你不会对不起别人，因为是别人对不起你，不是你对不起别人，所以将来你没有任何的心灵的伤痕，还好哦，是别人撞你而不是你撞别人。就好像一对男女哦，然后这个男跟女他们彼此相爱，到后来其中有一个就不爱他了，然后就很难过，这种事情叫做失恋哈、哦。那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女孩到后来就很难过，每天以泪洗面哈、哦。但是后来就有人安慰她，有一天啊，再过没多久，她有她的家庭，你也有你的家庭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还好是她护你，不是你护她。你知道吗？这将来的结果不一样。将来哦，他会永远存着一个抱歉的心，永远存着一个难过、对不起你的心。还好是他对不起你，而不是你对不起他。所以你将来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会很惭愧，而你很怡然自得。你看，你伤害我，我现在家庭还是这么好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 这个地方还是得到一个正面的一个安慰。虽然这是坏的事情，但是还好不是我对不起你，将来永远的伤痕是在你心里，而不是在我心里面哈。这从坏的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疗养。那这是第二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尽量看好的那一部分，第二个层次就是看坏的那一部分，自己也能够得到安慰和建立。那第三个层次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，事实上真正的人生的光明面必须要说永远的光明面，不是从好的，不是因为好的事情，也不是因为坏的事情，是因为你站在一个正面的光明的道路里面，就算发生坏的事情你也不在乎，发生好的事情也不会影响你。假设我要爬山，我知道我的标杆是在山顶上，爬山的过程的每一步路，这一步路是比较好走的，也不会影响我高不高兴。比较难走的那部分，上坡下坡石子路很多，那有时候必须要用手爬，趴在地上，趴在岩壁上这样爬，很难。但是那个难对我来讲也不是难过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我还在路的中间，总之那个标杆还在那个地方。好走的路跟难走的路对我来讲都是往标杆来走，标杆还在我前面，对我来讲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有一天我达到标杆的时候，往后一看，好走的路跟难走的路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高兴。今天人生的光明面应该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一件事情，对我来讲这喜乐就满足了。就好像使徒约翰所说的，这些群众跟着我了，跟着我，我也是很高兴，他们后来都不跟我，跟耶稣我也是很高兴，因为总之都行在真理的道路上，真理的道路上就是我所寻求的。就算他们来跟我，我也是告诉他们说要信主耶稣，他们去跟主耶稣那更好，直接的嘛。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影响，没有什么好高兴不高兴的，因为这些事情只要在真理的道路上，对我来讲就是永远的光明面。就又好像约翰三书以前我们所看的，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我能够让我那么大喜乐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亲眼看到我的儿女行在真理当中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我喜乐的。我最喜乐的事情就是我的儿女，我四周围的环境因着我的缘故都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，走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，那就对了。如果是对，那就好，我就高兴了。是一个对的道路，难走不好走，难走好走其实都没有关系，对我来讲都是好事，只要是正确的道路。那我们就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进入到如何寻找这条正确的道路，如何走得好，好让我人生永恒的光明面。首先我们必须来看，你要了解这条道路里面什么是主的恩典中的喜乐。我们来看诗篇第34篇第8节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诗篇第34篇第8节，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变为有福。我们看他是美善，投靠他人有福了，这个有福跟知道他是美善都一样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说的，其实你可以享受人生此等光明面，你在这里面会享受到什么叫有福，而且在他的恩典当中真好。那我们要这个地方如何进到这种光景呢？这个是一个答案，前面是一个解说，我们再看第二部第二节，34篇的第二节，他怎么说，怎么预备这样的一个心态。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喜乐。好，当然这里刚才主题是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他是美善。你如何知道呢？你知道是因为你听见，你明白，听然后明白，明白之后你就能够喜乐，原来我走在这条道路是真的很好。那这个听我是如何听呢？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听的艺术。什么是听的艺术呢？那讲听的艺术之前，先来讲你的生命心要有一个正确的建立，有一个正确的内容你就听得懂东西。什么叫生命正确的建立呢？有一句话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，圣经曾经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另一部分说你不要像小孩子一样，是什么意思？圣经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，是说你的生命表达，因为那个前言是在讲神很厌烦那些法利赛人高言阔论，说一大堆话没有用，没有用。 只会标榜自己的公义，标榜自己的荣耀。在面大队以后，神说你们要谦卑，像小孩，唯有像小孩这样的可亲、亲切、单纯、可爱，才能够到进天国。你们的生命表达要像这样的直接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在这边夸耀、自夸自擂的。好，这是部分你们要像小孩的部分。但是圣经说有一部分你们不要像小孩，是什么？你们要成长，不要像那些婴孩一样一直在吃奶，在你生命没有内容，总知道那浅浅的那一部分，然后为了那一部分就想发表自己的意念，说出来的东西都很没有内容，层次很低，层次很低却很喜欢讲。不要这部分，请你不要像小孩子一样，要像长大成熟吃干粮的人，要进入到那完全的地步。而那完全的地步是你里面要像成人一样的丰富，但是外面的表达要像小孩的可爱一样。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好倾听的艺术。在这个地方你如何听见？圣经说谦卑的人听见他就喜乐，站立在一个谦卑的角色能够听。而谦卑角色它里面有东西，但它不急于表现，不急于表达。那我们好想，就好像一个例子，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谈论一些我们心里面很想要知道的一些感觉。那我们在谈音乐的时候，我刚好谈到一个音乐家叫莫扎特。那我们在讲莫扎特的音乐曲式分析的时候，这个他的某种音乐的风格跟另一个同样都是他做的，但是不同的年程、不同的感觉。我们谈到比如说他做了一出歌剧叫《魔笛》，那《魔笛》的整个音乐都是那么亮丽跟那个活泼，他的故事本身就是很可爱。啊，那故事很可爱的，不管是捕鸟人的歌，还是那森林里面野兽的里面的歌，或者夜之皇后里面的歌，都表现出来的亮丽、跟活泼、跟轻快。我们在讲那种曲风的时候，跟莫扎特晚期，其他也没有所谓的晚期，他很早就过世了哈。但是不一样的，他后来最后所做那个安抚曲，它里面的内容却是那样的一个紧张，他所感觉是好像一个阴间来的一个使者跟他要这一首曲子，那种紧张所做出来的那种曲子，那种严肃的感觉，跟那个魔笛的感觉是那样层次不那样的不同，那个风格那样不同。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内容的时候，刚好旁边有一个人进来说：“你们在谈什么？”我们说我们在谈莫扎特的音乐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莫扎特我知道，哎呀，莫扎特我知道他的故事。你知道莫扎特5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弹钢琴，他5岁的时候就坐马车，后来遇到一个小公主，好可爱哦。那个小公主跟他后来有个恋爱的故事。”那我们两个停在那个地方，拜托，我们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啊？我们在讲他的音乐的不同的比较啊，你在讲他的故事。其实你讲的有没有错？你讲的也是莫扎特没有错。他的野史，他的部分别人把它渲染成蛮美丽的故事的部分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他的故事，我们讲他的曲子。你插进来的话蛮煞风景的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像一种感觉，你急于发表，听到别人在讲什么，你就好像很快就要说出你的意见，但是你的意见根本不搭调，不搭别人讲话的内容的调。那时候你就好好想，神常常说我希望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尝不到呢？因为你们急于表达你们自己。神说主的恩典是一条路，你们没有看清那一条路，一直要说你自己的看法。你的看法有没有错？事实上也没有错，但是你的看法的层次跟主恩的那一条道路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层次。有一次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，再过没多久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文士跟长老的害，他们要在这里逼迫我，害死我，但是有一天过3天我要重建我的身体。这样的道路当正在跟门徒说的时候，彼得就极易表达他自己的勇敢。他没有想到耶稣正很沉重说一条道路的一个尊贵跟他所要走的使命，他讲的是道路，而彼得所说的立刻说，极力表达自己的勇猛，说：“耶稣，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。若是要临到你身上的话，我彼得可以保护你，保护你。”今天彼得极力表达他自己，但是耶稣很难过。彼得，你不懂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意念？这是撒旦的意念。不要多说话，为什么不注意听我在说什么？就好像有一次，耶稣让5000个人吃饱。然后很多人簇拥着耶稣，哇，耶稣让5000人吃饱真好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其实你们要求我的天父从天上降下天父的粮， 神生命的粮给你们，从天上降下来。就有很多人急于表达，我知道天上降下来粮，其实在我们祖宗那时候就有降下来了啊。那是什么？在旷野的时候天上降粮给他们是什么？玛纳啊。但是耶稣现在是在讲玛纳吗？不是，他在讲说你们要追求那生命的粮，就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是谁？就是耶稣自己。你们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。他急于表达的就是呦，以前有玛纳我们吃过，那我们祖宗都吃过。耶稣在那个地方就很难过，急于表达，急着要说你们的意见，但是说的时候不搭调，耶稣很难过，你们都不懂。耶稣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让门徒能够知道这样可贵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门徒说，干嘛这些钱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周济穷人。周济穷人他讲的有没有错？是一个好听的话，但是没有搭上耶稣所说的这条使命的道路，总是听不懂，而急于要表达，急于要表达的时候，总是听见你自己心里面的计划、看法、欲望。但是神告诉你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为什么你们尝不到呢？为什么你们尝不到呢？因为你们所充满的是你自己的意念，稍微看到什么就说我怎样，我怎样。当你说我怎样的时候，神根本没有办法告诉你说，有一条真的美善道路，你可以得着。所以圣经说，谦卑的人听见，他就真的要喜乐。什么叫做安静聆听？安静思想，安静不是打瞌睡哦。安静是坐在那个地方，用他的意念跟着你的意念来行动。我就很喜欢玛利亚那种感觉，当他注意听耶稣说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不多，但是他只做一件，他做那一件，就真的让耶稣和玛利亚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说就是喜乐，在这条道路当中彼此得到安慰。我虽然不愿意，但是我明白，我知道，听见的人就知道，知道的时候就奉献上自己能够做的，让耶稣你能够得到一个安慰，心里的安慰而喜乐，而我也因为我能够尽上我一份的心力，我也高兴。这一条道路这样摆出来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大家都纪念这女人所做的，这个女人她应该要怎样？她应该要喜乐，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她有份于耶稣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道路。那我们就求主了，帮助我们人生的光明面学习，请听，请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丰富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虽然遇到困难挫折，但是你要听见主要对你说话吗？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点，除了这种你明白知道以后，刚才说听的艺术，现在我们说得胜的艺术。得胜是我们真正人生光明面的一种喜乐的写照。喜乐不是说神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叫做喜乐，除了刚才说了神要让你尝主恩的滋味，但是那个主恩的滋味在乎你能够谦卑的领受。现在更往前面一走一步，就是那种喜乐是因为你得胜那些困难、那些挫折、那些恶劣的环境，你能够胜过它，你在你生命里面才有真正的一个喜乐。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工作，你希望你的工作是怎样？非常的容易，或者在公司里面当花瓶，或者因为有人介绍你、啊、靠着背景，靠着很多的关系，然后某某事业员推荐你进去，好，人家都推荐你，不得不接纳你啊。但是接纳你进来以后，也知道你没有什么用处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这个什么都不会，好吧，把你闲置在一旁，就让你工作吧，但闲置在一旁也没事干，很轻松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很轻松，真的很好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在普乱传记就跟他们写说你们对自己工作的一个盼望，就大家就有写出，不，我希望我的工作的将来的工作的内容是有挑战性的，有挑战性的，是很难，但是我能够胜过他，我的能力能够胜过他，我相信胜过他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喜乐。圣经说了什么呢？第四节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。这个光荣就是 glory， 就是光荣，就是荣耀。他的脸并不蒙羞。我这困苦的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这种得救的感觉就是你生命真正的一个喜乐。困难有没有？有。患难有没有？也有。逼迫也有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你却胜过这一切。人生的光明面在乎此，因为你这条道路打通了，走得很好， 四周围的环境挤压你，但是你能走出来，继续走在这真理的道路上，而且那个标杆越走越明，越走越明，你心里面会得到一种莫名的一个成就感，在这里面，那能力胜过万物所有的。那我们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是谁能够使我跟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谁能够使我跟基督的爱隔绝？基督的爱就好像那个标杆，让我直跑向他。但是谁能够使我跟这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难道是困苦吗？难道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是这些患难吗？对，这些患难就是我们常所说黑暗面，人生的黑暗面。但是人生有光明面，有黑暗面。怎样是人生光明面的喜乐？不是逃避那黑暗面，是我能够胜过它，是我能够胜过它。而我怎样能够胜过它呢？那句话就说，如今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而有余了。就好像这个地方所说，我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，救我脱离那一切的患难。当我能够胜过它的时候，我知道那种得胜的感觉就是我人生光明面里面最大的一个写照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说，我如何胜过呢？圣经说，凡仰望他的就有光荣。第六节说，我是痛苦的人就呼求耶和华。那也许我们又说，哎呀，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总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次，呼求耶和华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没有信仰的人，我们都相信一句话，人定胜天。还有呢，求人不如怎样，不如求己。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一起思想，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？有时候我们为了一句话，我们在陷进在这其中的自尊的里面的时候，其实真正可怜是谁？我们来现在说，求人不如求己这种感觉是如何挣脱了？今天你的摩托车坏掉了，推在半路，你把摩托车推到这个机车行，拜托那个师傅帮你修理。请问，拜托别人帮你修理这个机车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羞耻？不会啊，会不会羞耻？不会啊。今天我要学习画美术，我要画油画的时候，当我在这个笔触不晓得如何下这个笔的时候，到底用画笔还是用笔刀，这个笔触应该如何的应用的时候，我就请教一些人会画的人，他告诉我，请你告诉我应该如何在这油画里面来进行我的绘画的过程。请问你，当你请教别人来教你画这个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羞耻？不会啊。求教或者求别人求助，在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里面，天天都充满在所有角落跟所有时间里面。我们求做出这件事情都不会以为耻，求学问更是如此。请问老师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，甚至你不会问老师才是一个很愚昧。但是我们好想，在我们生命的范围里面，你求问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，会以为羞耻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们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在生命里面，你是依靠一个全能的神，在你生命是一个荣耀。只有你知道要依靠他，你找对路了，你找对路了。比如说你摩托车坏掉了，你把摩托车坏掉了，你把摩托车牵到面包店去，还是要牵到修车行？这是一个知识，你找对地方了，你这是一个聪明。你如果找对了耶和华帮助你走人生的道路的话，你才是真正一个聪明的人。好，得胜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里面，随时等着我们去让他得胜。而我们要不要，今天就看我们生命对自己的信仰如何采取一个尊重我生命的需要。如果你真的尊重你生命需要的话，你要做得出来。那你做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这个不一样的感受我要跟大家分享。有一种感觉，前几天我的儿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，拿一本他战战兢兢的拿一本课本告诉我说，老师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考，这是一个佛学特考啊。但是我爸爸没有关系，老师说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哈里面有很多人生大道理哈。那我就看佛学特考里面打开啊，真的有一些人生的道理。早上起来要不要问候父母早安晚安， 晚上要不要晨昏定省，然后要不要帮忙做家事。大家看一看，真的有三题到四题是这种家庭的生活规范，但是这除了这三四题以外哈，其他全部就是请问请答出来，菩萨有哪几种，那观世音是什么，然后你要你不平常的时候要念什么，叉叉叉叉叉叉，你要念什么哈，还有应该怎么打坐，全部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在这个，我在那个地方就想，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，我说自由参加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小学老师说，同学课本发给你们啊，然后自由参加，大家都在考，你怎么办？什么叫自由参加？小学生老师说的话就是一个圣旨，哪敢说不？但是变成全国都在参加，大家都一起学习什么叫做佛。那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儿子说，你自己决定，决定什么？你去说还是我说？到底去跟老师说还是我来说？说不要参加，不要参加。我们必须改过一些事情。我后来我只说，那他自己说好了，自己说好了。当然我们在联络簿上也有写，但他自己也说。然后他考试回来，我说你们今天考试怎样啊？你有没有考？他说我没有考啊。那其他的人，其他都考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就送在那边啊，我不考，我不考，我敢。那我后来，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就学习，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有所不在乎，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事物争执要有所不在乎，但是有一些事情请大家注意要有所在乎。你如果做得出来的话，在你生命里面，我就说我不考，我宁愿大家都在考，我坐在中间我不考，我跟老师说我不考。也许小小年纪不是懂很多，但是他慢慢的要知道我现在做一件事情，我活在一个制度里面，制度如果是对的话我当然顺从，但是如果制度在那个地方要求我们做一个不合理的事情的话，我敢说不，敢说不。那你敢说不的时候，你慢慢生命里面会发现有一种得胜的感觉，那你得胜的感觉慢慢的能够看清，越看越明，原来生命就是这样生长。你长大以后就知道有些话是这样子说的，是这样说的，我敢说不。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他能够明白在生命里面你应该执着你所认识的信仰的道路是什么。如果我们就是为了追求这真理的话，那我们来进入到，如果这是真理的道路，我一定要追求，那我应该如何具体做？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。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，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。好，关键就是敬畏。但是我们还是了解敬畏太抽象了。什么叫敬畏呢？敬畏就是每个礼拜有来敬拜神，是不是敬畏？每个礼拜有这样子来奉献，是不是敬畏？如果说敬畏神就是这些行为的话，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有敬畏神，但是神说不是这样，是你生命要敬畏神，活在七天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当中要敬畏神，而不是礼拜天去做礼拜叫敬畏神。而这个敬畏神怎么做呢？不要太抽象，圣经有说第十一节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十三节具体的话就出来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就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好，第一个你要确定方向，离恶行善，你要确定方向，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。如果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的话，我要在这一条道路当中一心追求与众人和睦，与众人和睦。我愿意，我的心总是这样爱别人，使别人得到高兴，使别人得到安慰。就算他对不起我，我也要学习，只要我是走在这条光明道路上，我一定比他占便宜，因为我一直在神的救恩里面。你很可怜，虽然你诈骗我的钱，但是哈，我要看的就是你今天在灭亡的道路上，而我今天还在得救的道路上。虽然你骗我的钱，但是在道路上我是占便宜，我在主的恩典当中，而你今天因为你诈骗我，你已经犯了罪，我愿意做一件事情，我赦免你。 我不跟你斤斤计较。有一天我在主的恩典上有什么好处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招呼你，某某某某人有这样的好的机会，有好的恩典，有好的机会，你要不要跟我同享这样好的恩典？他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吓一跳，原来你不恨我，你不恨我，那我的心要怎样的来？你说招呼我享这福气，我一定去的，我一定去的。要不然我们想想看，神说你要追求神的权柄，神啊，求主你让我有祷告的权柄，让我讲道的权柄，让我讲话能够蛮有能力。但是我一心要求追求这种能力的时候，我一心还是恨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那个权柄跟那个恨人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，你的祷告就没有办法蒙神的应允。你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当你在神面前求一个能力的时候，我先求我的生命像神的生命，绝对不会恨人。因为神他不恨这些地上的所有的百姓，他在众人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怎样为我们舍了生命，他这样爱所有的人。我们心要不要学习这样子，尽力与众人和睦？与众人和睦，你会发现有真正喜乐，也就是当后来大家都喜欢你的时候，你活在一个被爱被喜欢的感觉里面，你才有真正的喜乐。要不然你活在自我的荣耀里面，我一直以为自我荣耀就是我的喜乐，但是错了。后来我的自我荣耀成为别人的难过的时候，我的喜乐从哪里而得呢？有一个球队，他们这个篮球队在最后七战四胜的最后冠军总决赛里面，他们得胜了，而且得胜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得胜。得胜以后，他们在球员休息室里面做最后庆功宴，大家所有球员都在那边欢喜快乐开香槟酒，然后彼此的祝贺，这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每个人终于得到这冠军，尝到这美丽跟快乐的感觉在我们当中。然后记者就进来这个球员休息室，拿着麦克风，拿着录音机，还有摄影机来请问这个队长啊，请你发表一下你们这一次得到冠军的感言，有什么感言？哦，那个队长摄影机已经摆出来了，就开始说我们这次得到冠军，我们的感觉。哦，所有球员都安静下，我们队长要讲话了。哦，我们这个冠军不想要说什么，他队长就说，这一次从头到尾整个作战的策略都是我设计的，那这一次整个球员的那种体能训练还有规划都是我在引导的。但比赛的过程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那两个前锋他打错了，但是还好我的运球功夫特别好，在他们当中穿针引线弥补了他们的不足。还有某某球员到第三节的时候，虽然他们换错了，他们作战做那个力量不够，体力也不足，还好最后因为我体力还充足，弥补了所有球员的体力不足。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从头到尾都是我的，都是我。他在一边说的时候，所有球员都傻了眼。今天我们得到了冠军，我们在这个端大家一起喜乐，那种大家喜乐感觉真好。但是突然反问你的时候，从头到尾一直在说都是我计划的，都是我策略的，都是我指挥的，都是我想出来的。所有球员听他讲完的时候，我们队长讲这种话，其他球员啊说一说，皮包说一说，好了，东西说一说，好，我们走。你注意那种感觉，他的队长讲完话，记者走了，他的队员碰上他的队长，东西包袱捆一捆，走了，我们走。你看那个队长有没有很喜乐？啊，所有荣耀只剩下我一个人独享，好不好？所有荣耀剩下我一个人独享，好不好？他球员看着队长，就离开了。我相信这个队长会很讶异，突然很纳闷，我刚才在说什么话？圣经说尽量寻求与众人和睦，大家的喜乐就是你的喜乐。有一天你活在一个你一直在付出，你以为你一直在付出，但是当日子过了一段日子，结合这些日子的累积的成果以后，很多人都因为你的付出好喜欢你，结果你发现你的日子从起床一直到睡觉，每天都活在别人的爱里面。你一出现到哪里，那你办公室门一打开一进去，大家看到你就好高兴招呼你，然后看到你的出现，大家都迎上去跟你聊天，因为你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人。大家欢喜的感觉，我相信就是你真正的喜乐。而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，就是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把你自己奉献给大家。你一心所追求的，你正确的道路，当然我们知道，尽力与众人和睦并不是天天拍别人的马屁， 那是方向都错了。你必须抓住你正确的方向，离恶行善，然后以这个正确的方向，这个主恩典的道路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凡是别人对不起你，你尽量的饶恕别人。然后这条道路所充满的很多的欢笑围绕着你，天天围绕着你，这是光明面的智慧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如果要寻求这样的智慧，你必须寻找耶和华所要的。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什么叫做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呢？也许我们开始会自我安慰，哎呀，这是生命的道路里面尽量看好的那一部分好了啦，反正哦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虽然现在很糟糕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风水轮流转，有一天好运会轮到我身上。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态度来勉励自己，哎呀，人生还有很多不错的那一面的话，那我们生命是活在一阵又一阵的无奈里面。但是我们学习，我生命是活的生命，是会思考的生命。如果是活的话，假设说我的皮肤我的肉是活的，那我的皮肤走的时候刮到一个钉痕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的肉会痛，因为我的肉是活的，所以我的肉会痛。而我会痛的时候，我会怎样？我会赶快离开那个刮伤，我会赶快保护我自己，因为痛了我会赶快保护我自己。假设你的肉是死肉，是死肉不会痛，你刮到钉子的时候你也不会痛，你会怎样？因为不会痛，你会继续走，然后使你的那个刀子越刮越深来，越深进去你的刀痕里面、钉痕里面，你不会痛嘛？所以你不会痛，你会继续进去，继续进去的时候，伤口越来越大，会伤害你自己，而你不自知。一样的，神说，你的灵如果是活的话，你的灵如果是活的话，你的灵走到错的地方，你的灵会痛。还好你的灵会痛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，还好你的肉会痛，所以正保护了你自己。还好你的灵会痛，是你说灵性痛悔的人，灵性痛悔的人，还好你会痛的话，正告诉你说你走错路了。你走错路，如果你能够回到这条人生的光明的道路、真理的道路的话，所以常常我们犯了罪，心灵忧伤，是你说，请你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。要是你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有一天你连灵性痛悔都不会痛悔，到一个麻痹，就表示你灵已经死了。那灵死就是耶和华灵离开你了，你不会痛，你不会觉得难过，做了那种事情也不会觉得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你所陷入的就是一个人生永远永远的自我安慰、自我疗法，但是永远挣不脱那种无盼望绝望道路。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正确，是行走在正路上，走错了会痛，神喜欢那种有感觉的人，他会回来以后使你周遭的人因为你的好品性，回来以后使你周遭的人因为你的好的信仰，他们能够看到活在主爱里面多好。然后你尽量去走的时候，人生的光明面就在乎此，不是因为好事高兴，坏事自我安慰，不是这些事情，是好事坏事您在我道路上我都感谢神，因为还好我都还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。爬山快到山顶了，看到还有一个低谷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我快到山谷了，到山顶了，目标就在前，还有一个困难没关系，我赶快把它克服，因为我还在正确的道路上，看得清楚。有一天我到山顶了，我会很高兴，我克服了所有的难走的道路，我感谢我的主。当我遇到所有的痛苦，然后也亲眼经历到神对我痛苦所有的拯救、医治、保守、看顾，我就立定了我的心愿，从此以后我一生一世都要走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，然后因为我先走，然后感受到人生的光明面是永恒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道路上愿意讨主你的喜悦，也许不太容易，但是我慢慢知道什么是你的喜悦，因为你的道路有真正的盼望，而人懂你的道路也照着你心意来走，你 也就很得安慰。这一群人懂事，求主你帮助我们。我们也曾经做过父母，我们在做父母的过程里面也慢慢明白小孩听得懂话那种感觉真好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好像天父你的儿女一样，求主你让我们总是能够听得懂你的话，走在你所喜悦道路上。如果走错了，我们心里面应该要会难过，应该要会学习向神说，主啊你赦免我，而且我也乐意回头。我发现被赦免的感觉真的担子就是轻省的，道路就是容易的。谢谢你这样爱我们，也继续告诉我们这条属天道路上是这么的宝贵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Thank you.